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贏得到第三個國家主席任期，走上終身掌權道路。在那陣時之後的幾個禮拜內，世界各地的領導人和外交官紛紛找上門，來自歐洲領導人更加是如此。法國總統馬克龍上個禮拜在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陪同之下對北京進行高調國事訪問，就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訪華的幾日之後，繼德國總理舒爾茲於11月份訪問之後，德國外交部長安娜萊娜貝爾博克在星期四抵達天津，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雷利這個星期應該也在中國，但他的新冠陽性檢測呈陽性。對於這個擁有27個國家的貿易集團來說，前往中國的理由很明確，作為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盟友，習近平可以在幫助結束烏克蘭戰爭方面發揮關鍵作用。這場衝突已經持續一年多，推高能源價格並對努力從冠狀病毒大流行中反彈的經濟體造成更大的傷害。歐洲人需要習近平的幫助，他們希望他和烏克蘭總統以及俄羅斯總統交談，但他們並不認為他是關鍵的調解人。歐盟官員表示，中國為烏克蘭提出的和平計劃主要是一系列他先前已經知道的立場，是不可以接受的。歐盟還擔心習近平可能會向俄羅斯提供武器，他們尤其對普京向白俄羅斯部署戰術核武器的計劃感到不安。這個宣佈是在習近平和普京會面以鞏固他們的無上限友誼幾日之後發布的。貝爾博克說，俄烏戰爭是我的首要議程，他稱讚北京緩和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間的緊張局勢，他對俄羅斯的影響將對整個歐洲以及我們和中國的關係產生影響。同時，歐盟對台海軍事升級表達關注，馬克龍剛走，中國就啟動了台海軍演，但與在台灣擁有軍事和戰略利益的美國不同，歐洲人主要從經濟和民主的角度去看待台灣，因此這些訪問旨在讓習近平放心北京對中國全境的控制受到尊重，並敦促大家保持冷靜。他們還強調了美國在試圖建立一個國家聯盟，就中國的擴張主義政策向北京施加壓力時面臨的挑戰。關鍵就是我們在歐洲和中國都有維持現狀的一切利益。一位歐盟高級官員星期三表示，並向記者介紹了博雷利敏感之行的計劃，條件是他不願意透露姓名。幾十年來，他對各方都運作良好。地緣政治之外還有商業，歐盟和中國去年每日的貿易額超過23億歐元，歐洲人不想危及到這一點。然而歐盟的貿易逆差在過去10年中增加了2倍多，他希望提供公平的商業競爭環境。在痛苦地擺脫了最大最不可靠的天然氣供應商俄羅斯之後，他還迫切希望限制從中國進口關鍵資源，如稀土礦產和高科技零件。這個是一條走鋼線的路線，而且中國擅長分而治之的政治。在過去20年裏面，中國政府經常利用它的經濟實力在軍事安全和貿易、人權與台灣等問題上將法國、德國和其他盟友從美國身邊叫走。北京一再呼籲建立多極世界，所指的是中國對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主導地位感到沮喪，以及執政的共產黨希望看到該國成為國際領導者的野心。美國對中國的理解和定位出現嚴重偏差，將中國視為主要對手和最大的地緣政治挑戰。中國外交部長秦剛在上個月對記者說，中歐關係不具有針對性、依賴性，不受制於第三方。他說馬克龍的訪華似乎講明了秦剛的觀點並非一廂情願的。這位法國領導人表示，除了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緊張局勢升級，歐洲保持它的戰略自主權是很重要，做朋友並不意味著你必須做附庸。馬克龍在上個禮拜三說，並重複了他此行的一句話，這句話讓一些歐洲夥伴感到震驚，僅僅因為我們是盟友並不意味著我們不再有權為自己思考。這類言論可能會導致與美國的關係緊張，並暴露出歐盟內部的分歧。波蘭總理馬特烏什莫拉維茲基並未有提及到馬克龍，但警告說歐洲一些人反應太慢，並沒有注意到對中國的警鐘。莫拉維茲基說，過去幾個禮拜隨著一些歐洲領導人前往北京，你可以看到這一點， 他補充說，我不是太理解戰略自主權的想法，如果這個意味著事實上是在向我們自己的膝頭哥開槍的話，白宮試圖淡化馬克龍將歐洲稱為多極世界中的獨立一極的講法。他認為歐洲對北京的懷疑正在增加。美國官員注意到荷蘭最近決定限制中國獲得先進的電腦芯片組件，或者說之公開敦促習近平不要向俄羅斯提供武器。儘管各個國家側重點不同，但歐盟對中國的戰略與2019年所確立的基本一致。這個亞洲巨人是合作夥伴、競爭者和系統性競爭對手。最近歐盟領導人訪華的目的符合這種模式，確保習近平對和平的承諾，保持貿易公平流動，並減少歐洲對中國關鍵資源的依賴。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